大家来到车云网的大型车主访谈节目车主 talk， 然后这一期呢、非常荣幸我请到了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志远，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嘞，大家好，我是张志远啊，之前在小米啊，现在这个自己做一些面向消费者的内容。
嗯，就志远之前在小米之前是新浪手机的负责人、
对吧，
很多年的资深媒体人、然后他现在是ET5的旅行版的车主。然后王潘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我的节目大家都很熟悉你了，这个视频节目这是第一次出现。
对，大家好，我是王潘，我以前在腾讯的时候也是那个负责这个跟踪科技报道的，然后也是写了很多手机的报道，然后包括很多新能源汽车的报道，然后自己也是这个未来这个 ES6 和小鹏 P7 的车主。
对，其实我们这次的节目这嘉宾内容最适合聊手机，就是王潘写的那个中国手机十年，就是过去十年手机报里面最顶的一篇，然后志远呢在新浪手机跟了这么多年，然后最后又亲自加入小米，而且是小米打仗最惨烈最红海的那几年。对，所以基本上如果聊手机的，我觉得这是目前行业里面最顶的配置。不过今天我们没有聊，就是大家没有聊这么行业性的东西，首先我们还是针对个人体验吧。今天很难得两位都是未来的车主，而且你俩正好应该算都是未来这个低谷之后雄起的时候购买的车主。那么资源先开始吧，聊聊你购买这个 ET5 旅行的前后这些购买决策的事吧。
OK， 行，这辆车呢是我的第14辆车，其实一直想买。
第几辆那个新能源？
没算过，应该也有第5、6辆了吧？第五六辆了啊、对，因为一直想买一辆蔚来，对，原因就是其实特别喜欢蔚来的这个服务，对，还有这个品牌的这个感觉，
就是不体验一下，觉得光听别人说，感觉好像。
对，其实我是2021年订了这个 ET7，对，当时交车特别慢，然后那段时间老出国，然后后来那个订单就不了了之，也退了。然后后边就想看看什么样的一辆蔚来就适合我，然后看到这个 ET5 旅行版要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要买这辆车了。对，当时还没任何消息呢，只有说要出这个车。后来看到照片，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是，
对。然后我提车之前呢，我的心理预期大概是就原价租店之前的原价大概是31-32万。结果后来蔚来又这个降了3万，所以就更得买了，然后就选了这辆这个 ET5 的旅行版。
那你提车应该感觉是第一时间，
我就想早点开到，这辆车还是辆现车。
对，
他选的是那个19寸的轮毂，其实我自己想选这个20寸的，但因为是现车嘛，我是大概在发布之后3天提的车，对，所以非常快，就没选配置。
十九寸轮毂其实在轿车上还好。在 SUV 上显得有些小气。
对，
在这个车上我觉得应该。
对，不过它那个19寸轮毂是不能选运动胎的，20寸是可以选那个米其林的运动胎，所以我就这是一个遗憾，其他还好。
对这个，我当时开 ET5 旅行，就是它试车的时候，我特意避开了他们规定的线路
啊，
从那个怀柔到那个叫什么，北边延庆，中间不是有条。去了拐弯的
山路是吧？
对，山路我就开这个车骑完，太快乐了。就是其实它，我觉得 ET5 之前，大家普遍认为 ET5 有两个硬伤嘛，一个坐姿太高，
是
一个后面空间太小。
对，
它基本上改变这俩，但是实际上改变不大，因为坐姿我听说就15毫米，
没有那么大。
对，没有那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作为已经体验这么长时间的人，你觉得到底是魔力在哪里？就是为什么会让你觉得真的？我觉得真的跟我之前试 ET5 相比，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区别。
对。我觉得两个点吧，第一个是这个外观，这外观我觉得有点这个扭曲立场，就会让你觉得它这个车整体上会就是更低趴了一些，但其实它还是挺高的，它比一般的旅行车要高，高大概一丢丢。另外呢，就是这辆车我觉得开起来之后，它的调教其实是偏运动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就在山路上开还是就挺有感觉的，不太一样。比我预期的要运动很多很多。我其实买这辆车的初衷也是我自己开嘛，然后大概我前天也去那个山水画廊开了一圈，对，就是延庆，然后整体上这辆车比我预期的要运动很多。这两个点，一个是旅行车的造型，一个是开起来很运动。我觉得其实我都有点忽略它的坐姿是高是低的这个情况了，但实际上还是略高一点点的。
对，我觉得其实这两年中国的电动车新能源车的一种产品哲学，我觉得被理想带的就是说要追求无短板，没有缺点，尽量不要有大家感知明显的缺点，但是不会说为了某一项长板，所以我要牺牲其他，
是
去做某一项长板。我觉得蔚来是少有的会干这种事情的人。对，这个 这个 ES6 车主聊一下
啊。
这个就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啊、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是下定的 EC6， 那个时候 EC6 出来嘛，对吧、然后就是但是呢下完之后我去看实车的时候，我就怎么就是一直想努力的游说自己去下那个定 EC6 提那个车，但我看了好几次去门店，然后看了应该大概有三次，最后还是没有那个定 EC6， 最后就改了这个 ES6。
还是顾家一些哈，
也不说叫顾家，我可能更能够接受这种外观的这种造型，尤其是这个侧身的这种设计吧。我觉得好像那个 EC6 那种感觉不是我喜欢的，所以就会买了这个。然后呢我当时买车的时候可能考虑的第一个点是说我要考虑到新能源，第二个可能我要对这种安全的这种东西是要比较在意的，对吧、然后其次才是服务啊这些。那个时候其实可以考虑的，我是20年下定的嘛，那其实可以考虑的不多。然后可能因为当时比如说像其他的还没有跑出来，其实你可以选择的就是那个特斯拉和蔚来是可以考虑的。
就纯电 SUV 当时确实没什么选择。
对，
就是大家现在对蔚来的比如说一个普遍性的争议，就是老车主觉得很香，
然后
那个不是车主的人有很多黑子会对蔚来的这种服务或者蔚来的这种产品有一些批评。你觉得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在蔚来身上这么明显？因为其实新能源车都有普遍这种现象、就是开过的人就觉得真香、然后回不去了，然后不开的人就会挑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在蔚来身上好像特别的明显、你觉得是为什么？已经三年的老车主了。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试就是体验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就你首先你是不是得买一台这样的车去感受一下，然后普通的网友其实你对吧，或者像其他的这个车主我不知道就是说它根本跟这个它的人群有关哈，就包括说其实蔚来早期的那个所谓的有些很多车主他们可能是因为太忠实了，就是说天天去网上说天天网上说，说久了之后比如说我作为车主我可能就会觉得反感，而且有些车主他会觉得说你就只能说我车的好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让其他人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很反感，你是很难融入那个圈子的。但是呢我看到接下来像比如说像去年到今年我觉得这个就要好很多了，包括那个时候很早的两三年前是不是还有那个饭圈文化、那个时候特别多，就他就会显得很对立，就是说在很多人心目中他蔚来这个品牌就很像什么呢，你要么觉得它是100分，要么觉得它是0分，这种东西特别的明显。但好像现在就没有，就这样的情况少很多。
那你觉得是不是跟这次产品的调整有关？就是这次两个，就是新的 ES6 和 ET 五旅行的定价有关？
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也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它不是比较核心的。
那你刚提的车主，你觉得是不是跟这次定价策略有关？就大家对未来的风评就没有像过去那么多负面了、就是、
我觉得是肯定是有的。对，因为之前蔚来确实这个有些地方我觉得有点端着啊。
对
这次的价格调整之后其实首先是便宜了、对，便宜了之后就代表它更接地气了。
对
另外呢第三个我觉得这代表它对消费者的态度其实是就是它没有再去坚持一些就没必要的坚持了。
对
我觉得
对
这
还是这个心魔是怎么打破的？我觉得以前我觉得无论是李斌还是老秦做他们采访和看他们的表态、我觉得他们在这点上是非常的坚持，就是说
是
一定要在逼格上或者在这个服务的差异化上做出足够强烈的这种区分、然后你觉得为什么这次的调整就我觉得是还是蛮及时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做这次调整、今天未来的这个月的销量会是什么样子。
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卷了吧？对，
市场迫使的，
对，已经没有必要，甚至说你不能再去坚持一些东西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跟下沉有很大关系。你比如说你可能在北京上海，你说见到蔚来，大家都很知道，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去下沉市场，你三四线城市问一问，或者所以说没有人知道这个品牌，很少很少有人知道。那这个其实是这个下沉相对来讲呢，比如说其他模式混动啊、真成长的模式，它其实下沉是很容易的。但是呢。现在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在一个四五线城市里面，我要买蔚来，我要买你的一些换电的东西，结果你连换电站都没有，对不对？我也体验不到你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对一个人的选择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他现在把这个剥离出来之后，我就只要一个车了。完了之后，我自己解决充电的办法。我觉得这个对他下沉是很有帮助，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是确确实实把这个你的购车成本给降低了，包括有点，比如说他这个降价加上那个所谓的 bus 的这个服务，对吧？就像一下就把它的这个门槛拉低了10万，这个对它的销量的提升是有明显质的一个提升的。
那你作为老车主没有什么那个录音吗？你记得吗？
我记得啊。
对，我们不是来谈话的，我们是来谈判的。
对，
好像是这么很。
对，
就是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老车主，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看到这个？
我是觉得就是李斌这个人有点太好了，说实话，我觉得
被人欺负了是吗？
我倒不觉得欺负了，我觉得说你一切的这个就是。 怎么讲，你不能够基于说哎某些人他，那你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嘛，对吧、嗯、那你不能说有人闹你就来哈、哦、我去安抚一下，有人闹安抚一下，那这样子这个人性的人性他总是有可能说，对吧，你的这种形态可往往激发出更多的人的人性的恶，那你这样子的话下次又有什么事情别人可能又会来闹了、嗯、所以这个其实对你的品牌啊，对你的这个销量其实都会有影响的。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更多精力可能花在那个把怎么把销量提升起来，对吧，你去天天安抚车主其实安抚不过来的，我觉得
其实我有个总结啊，就这样、嗯、就应该车企比如它在上升期的时候，就比如大家发展比较好的时候，
是
我觉得老车主有时候会有种恃宠而骄的心态，哎呀我就是因为我所以你今天有这样的发展所以你看你现在降价了你是得给我补偿，对不对、嗯、但是我觉得未来上半年是到了一个心理拐点，就是说老车主开始担心你他妈真出什么问题了我这些服务怎么办
对,
对，就是包括我觉得我作为小鹏车主可能在今年去年年底到今年就 G9 发布会出现问题之后到 G6 发布这中间漫长时间，我觉得部分小鹏车主就是这种心态、
哦、
就过去可能觉得你要是降价你要定个很激进的这个降价的策略，比如 G6 最后这个降价策略非常激进嘛，20万9000就起、嗯、其实比之前大家心里预测要低2-3万，比特斯拉要低5万多块钱、嗯、非常激进。原来我觉得如果在小鹏它正常发展，比如它已经到月付交付快2万台了，你定这么价格，老师我会闹起来。老师说你他妈的，我脾气刚提，然后割韭菜，对吧？你一个 SUV 更大的空间比我还便宜，他肯定会这样闹。但是他发现，哎，小鹏好像困难了，再不定这个价格，明天明天就要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老车主很多时候他就会共情。
对，这个跟我的想法真的简直一模一样。我你看我这最近这几个月就想着说，这个 ES6 从 ES6 新 ES6 发布的时候，我在想，你一定得给我定个低的价，一定得定低一点，然后一定要多卖。就这种说，你千万别他妈最后这个搞了之后卖不出去。然后，
但是其实第一首次定价还是不准，还是没有打中大家的
票。对，ES6 还是开始的比大家预期要高一些。
我觉得志源是做在手机行业真正血、嗯、就是红海中拼过刺刀的人。你觉得他这个定价
啊、
嗯、大家可能不用提示谁，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有一个、嗯、一个对手车型的价格在那等着、
嗯、对的，
你就是从你的经验来说、嗯、你怎么评价这次未来的定价？
对，我觉得这个 ES6 的定价首先就有点亡羊补牢啊、嗯、开始的时候宣布的时候还是肯定还是偏高的，
对，
重点是加上它那个选配组合起来就整体上不太合适了。
对，
但是后来未来迅速调整了之后呢，还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嗯，对，尤其是让这个时间点还在纠结的一部分人，就左右摇摆的人，他就会比较坚定了，就选择了这个 ES6 也好，或者是这个 ET5 的这个旅行版也好啊、嗯。
那作为你在公司办过这么多发布会，嗯、办过这么多产品的发布、嗯，你觉得这个在公司内部的回路到底是什么？就这个决策出台前后，到你猜测、嗯，你感觉是有哪些东西？
这个决策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这个 last minute 的，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是。公司应该是发布会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决定的，
对，
然后决定了之后，我猜了，应该是可能第二天早上就发出来那种的，应该是凌晨或者是半夜决定完的，
啊、
哦，因为这个东西它涉及到的地方比较多嘛，确实涉及到老车主，涉及到财务呀，涉及到一系列的算法呀什么的，决定完之后，然后就这个推出来之后，我感觉是应该是。决策过程应该是很艰难的，但是公布应该是很快的一个这个操作。
那经过这次、嗯、就这次定价的这个反复、嗯、然后最后定出来一个价格比较稳、嗯、你对未来下半年的这个预测是什么、嗯、你觉得比如销量上或者公司其他综合方面的表现？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月应该能看出来一些苗头了嘛，我觉得未来马上就能回到2万了。马上回到2万，然后再往上具体是多少可能剩下就看他们的一些后续的这个运营情况，包括交付的一些情况了。啊、嗯，对，下边竞争会比较激烈了，因为小鹏也在往上嘛。然后据说小鹏还要更新这个自己的 G9 嘛，
对，
竞争会比较激烈。
我最担心的是啥、啊嗯？我跟董买买打过赌
啊、
嗯，他说 ET5 加这个 ES6 就2万、嗯，我觉得有点太乐观了。我说就是当时跟他打赌，打了1000块钱电卡，对，我现在担心，所以我就、因为我上次不是说那个。参加小鹏发布会，我就听到了一些消息嘛，说G9可能要更新嘛、嗯，价格可能还要进一步下探。
对，
所以我觉得9月份到底董买买赢还是我赢，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市场有没有变量。嗯、就如果没有变量，我觉得
对
这个距离董买买赢好像越来越近了。我觉得未来 ES 就真的是一个无短板的车，老车主评价是新车吧。
对，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确确实实在我心目中，我开了可能5万多公里吧。
啊、
嗯，整体来讲，我觉得真的就非常优秀，可能。唯一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毛病啊什么的可能主要在出现这种点头啊这种那个上面，但是你看在新款的时候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对， 然后包括这个整体的这种驾驶起来，比如说甚至我那个时候买完之后，很多那种开油车的人嘛，当时他们很好奇说，你们就这帮买新能源的人脑子有什么毛病，然后就试这样子，我操，他说怎么会这种，就是体验还这么好。完了之后很多人说可能比他自己同价位的 BBA 要体验要好很多。对，
那你自己理想你也开什么车？
嗯，
你叫一下理想。
我觉得好像这个它的这个怎么讲，大家的定位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同时开过这个理想 L7 和这个未来的那个老款 ES6 去那个淄博，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你比如说开高速的话，那可能理想这个确实它的这个增程是没有什么那个里程焦虑，对不对？但是呢它比如说在这种加速啊或者超车啊这变道的时候，它可能它又没有像未来这种运动的这种感觉，这种流畅啊，这种舒适度。
对，我觉得未来的有一个产品哲学还是蛮 old school 的，就是他觉得豪华一定要运动，就是因为历史上汽车工你要看汽车工业100多年历史，
对，
就大部分的豪华品牌是运动起家的，参赛起家。首先说我他妈的赢了几次勒芒，对吧？我赢了多少次这个圈速榜上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然后我这个豪华品牌的人设才立得住。运动是第一位的，就是运动之后我们再说是哪些豪华的配置。我觉得目前国内大部分做豪华车还是配置主导，就是说我给你堆到，比如保时捷有什么我有什么，
对吧
？BBA 有什么我有什么，是配置思路。只有未来，我觉得是坚持是这个运动思路，它在运动上是很追求。包括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一驱五旅行，我自己在厦门体验 ES 八的时候，我真的惊了。我觉得一个5米1的车调成那个样子，然后而且它说实话，它的所谓的 ICC 那套底盘的整体的那种控制预存达到那个水准。我觉得是基本上是这个价格，我觉得相当于是白送你了，我就感觉车都是送你的，就是光这个技术构架，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值这个价，因为你知道在比如说在你想在 BBA 或者说保时捷身上要获得这种类似的体验，这个价格是贵很多的。对，但是理想我的感觉是大家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我觉得理想的思路是这样，就是什么人会觉得理想特别值，就是把理想当做空间而不当做车的人。就是越当做空间的人越值。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在北京，你住一个小区，
对，
平常的小区7-8万、8-9万的一平，对吧？贵点的小区10来万，就是你这个车停在你的地库里面，就是理想，我们完全不考虑它运动性，只考虑它的空间属性，
是
给你相当于增加了一个8平米的实际得房率6平米的房子，然后你乘以你那个小区所在的房价，哇，车等于也是白送的，对，就是你的小区如果越贵，你的城市房价越高，那这个空间的加成其实对你是体验越好的。而且很多人之前比如说会 diss 理想嘛，就是 diss 理想说究竟真的会有那么多 BBA 或者甚至超豪华的车主愿意去买理想。我后来根据我个人身边的经验发现，还真的是非常多，
对，这个认识的，
非常多豪华超豪华品牌的车主会增购理想。
对，
因为他的体验是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生活圈和他的这个居住的城市环境决定了他想增加这个空间，他的成本比一般人还要更高，所以越是生活圈这个比较高档的人，他越会觉得哇，这增加这个6平米的、8平米的空间，我靠，太值了！我都不用考虑它运动性，我要想考虑运动性，我还有别的车可以开。我觉得理想其实打中的它不是以单车去打中这种豪华品牌用户的心理，它是一种策略性的场景，就是定制了一个新的场景。但我觉得未来是那种，就在你豪华品牌指定的规则里面，我全站自研，座椅也自研，底盘也自研，我就跟你针尖对麦芒。
而且他那种感觉就是我要用 BBA 的方式打败 BBA。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特别高。
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整个的我开未来下来，包括我其实跟很多的车主啊各个品牌的车主交流，我觉得就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未来一直都是那个国产品牌里面的设计的第一名。而且我觉得跟他差不多的好像都没有。
没有没有。
而且很多说实话，很多新势力品牌的老板，其实他的设计都是那个审美都不在线的，
对对对，
所以就导致出现。
又说
谁呢？没有没有，我不是说某一家，我是指的
你被封杀了，你被封杀了，你被顺义封杀了，
有可能。
对，聊到设计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展开聊一聊。就是确实，得承认未来的设计品位是独一档的，在国内新势力当中独一档的存在。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跟他差不多的都没有在国产里面。对，
你说一下具体的体验吧，聊一些具体体验。
你说这个车本身是吧？
对，就不是设计，从感受到那些设计的小细节小分
我觉得比如说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整个的，包括你从侧身看哈，它整个的就是说一体感是很强的，就你会觉得它那种，因为所有的高级都是要那种大家可能是纯色啊，或者说是那种没有任何的那个边角料啊，或者说一些就很复杂的东西，它就给人感觉一体感非常强。然后不管从前面后面就是侧身的看，我其实特别喜欢是它的侧身， 然后呢，有些品牌可能从侧身，它比如说从某一个的侧身或者从前面看好看，但是呢，你如果从后面或者从其他地方看，它又不行了，你不能接受。
就是无死角，
它就相当于
说第一个就是无死角。
设计层面它就是给无死角的好看，但是呢，其他品牌可能它总能找到一些点你是不能接受的，对。包括有些品牌，我可能我比较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牌，我就可能特别想买它的车，但是它的设计我真的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游说自己去买，我就只能说忍着，也不好直接去吐槽人家，对吧？
直接说一下。
对，我觉得未来在设计上确实是有品位的，可能在车的部分，主要是我更喜欢的还是它的那个极简的那个内饰啊，包括它座椅的两种材质，就是那个非真皮那个材质其实也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简约。另外呢，就是这个品牌它是整体上是有设计感的，就是那个 Neo Life 那个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哎，对，你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小推车，
对对对，
就真的我就觉得从露营装备来讲，就是你当然
是
大家都会在电商平台去买，或者去甚至去直播间买。
对，
我在未来 Neo Life 上买了它全套的露营装备之后，
对对对，
体验真的足高一档。
是，
对，
但是它也贵一倍。
对对对对，
价格是有点贵，
整体的感觉。
但是可以拿积分换。对，我老婆最近是想买一个江板嘛。然后我就随便一搜，在 Neo Life 里边搜，也有一个江板充气的，还挺好看的，并且还送了好多附属的装备。我说那就这个了。
对
对
那我提出一个挑战啊，作为小鹏车主，提一个挑战，就是我觉得对未来对我来说过于豪华了
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它有点怎么讲，就是当然中产阶级会追求一种所谓的设计上的高端，品这个体感上的舒适，但是我觉得它对于用户的服务，无论从产品还是服务这两端来看，就是有些过于，就是我觉得。就是过了，我觉得哪怕我能接受，就是就刚才说无死角，就我希望它有死角
啊。我觉得设计可以没有死角，设计应该是无死角的，但服务真的是应该有死角的。我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比如说有一次参加未来的活动，完了之后在一个酒店里面，对吧？你住的是那个安排也挺好的酒店，完了之后酒店是安排水的。完了之后，他们会在酒店里面给你塞，就是三瓶这个未来的这个什么矿泉水。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就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哈。
嗯，
就是对吧？包括很多其他的很多车主，我们经常在那个我们有个未来的股东群，就是大家买未来股票的这帮那个车主们，大家经常在一个群里面说，你这个往往很多时候你的服务，你这个东西你明明知道是不可持续的，你还去做，类似于说，昨天晚上我看到有个车主在吐槽说。明明他那个车比如出了故障或怎么样的，你去给人家安排好啊，给人家修理就行了，对吧？
对，
你要非给人家买几张机票，人家现场就飞走。
啊，我也看到这个了，买四张机票啊。
对对对，
车里有四个人还买四张机票。
对，这确实我觉得，当然从刚才提到股东，我得特意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王潘老师是在一块多钱买入未来的人。
哇，没有没有，我三块多买的，三块多买的。对对对，
更气人了。
对对对，更气人了，买了很多才三块。
没有没有，没买很多，没买很多，就是赚了几台车这样的。
对，这个未来车是买股票送的，知道
差不多。
对，这种快乐我觉得确实，我觉得当然我觉得理想车主也有这种快乐。最近一两年理想车主就很多买了理想车的人会觉得他觉得这种产品策略一定会奏效。比如说尤其是在下沉市场或者说在充电设施不完善的地方，对吧？他买了这台车会也会推荐给亲友，而同时买了个股票，可能你买了股票买了一年之后发现车是白送的。我觉得这种体验
确实
王盘老师是最有发言权，
股票分红了相当于是。
没有没有，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各家配置一点，而是刚好可能当时
其实各家都赚，你不要够气人，那个就每个人的一家都赚。
那我还问题是我还拿着呀，我没有在高点那个抛完了。
你抛了，我知道你抛了一点，
抛了一点，
没抛没有这个车。
对
对，
我觉得这点确实是，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应该问志渊，因为志渊毕竟在小米工作那么多年，就整个新势力所定义的这套游戏规则，我觉得更多脱胎于中国手机行业，
是
就是强调用户的参与感，因为你确实你买一个传统企业的车，你没有这种参与感，
对，
这参与感是全方位的。我刚才说有对于产品的这种提建议的权利，
对
对吧？这样，尤其是像未来，其实其他企业都会听的，未来只是听的。更加离谱一些。对，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你看着这个你的车友圈或者说你这个公司越来越大，然后你还投资股票，你还推荐亲友去买，那你怎么看就是说这套手机行业的游戏规则进入到，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吧，因为现在媒体的环境变了嘛，对，现在是社交媒体就是新媒体为主流嘛，这就导致了各家的这个营销模式它一定要去符合这套这个规则，这套这个趋势，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就是我不自觉地开始做这个社会化营销了，开始更重视这个 KOL 甚至是 KOC，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效的方案嘛，小米已经去验证过这个方向， 就是互联网营销和这个新媒体营销这个方向。嗯，对，并且是在互联网营销上呢，其实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其实有点参考小米的一些路数了，不管是这个发布会的 PPT， 嗯，还是这种卖点的这种爆炸图啊、一张图啊什么的。
而且还出现了很多这种各种关键词，
对对对，
什么遥遥领先
啊，你是最迷的，对吧？
什么
对，我觉得这一点
营销顶配之类的，估计那个时候小米类似的词用的很多，现在大家那帮人都很擅长。
对，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要提一点，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企业他不承认自己学小米，因为他觉得要树自己的品牌形象，我一定要说我学苹果，我要说学小米是不是对吧？可能会影响我冲击豪华品牌或者超豪华品牌这个，但是我觉得小米是集大成者。就是你在新势力三家的每一家身上都能看到当年小米的一部分。
对
对，
我觉得之前这个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
嗯，确实是，对，因为实践证明了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嘛。
对，
就是我们当时阿里最早讲的那个参与感嘛，也有一本书嘛。
对，
就这个是在互联网营销时代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啊、确实是。
对，你看，比如说理想，他首先他发布会说是自己苹果式发布会嘛。但你从产品策略上来说，他这种所谓的田忌赛马，拿出几个核心重点的配置去强调，忽略其他他认为不重要、或者客户感知不强的，
对，
然后去跟是100万的豪车甚至500万豪车去比，这个就非常像当年小米当年的产品策略。
但
是看小鹏这个定价也非常小米，
对，
哇，就是大家预期是22万、23万，哇，咔给你个22.99万，对吧？
但是理想现在小米的地方也不止这个，还有就是 Q 厂，你看这个小米那个时候在这个手机圈，大家也知道，就是那种特别能够省成本，然后把那个性价比做得很高嘛。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到理想这个地方，它也是那个用到了更加极致的一种方式来这个所谓的抠嘛，对吧？
确实是。
未来其实当年那套用户服务体系，就雷军是要求内部再研究一下，说为什么当年我们也是这么大杀四方的，通过这种参与感，对吧？通过这种服务让很多用户非常忠实的，对吧？然后，但是后面感觉小米自己好像没有把这个东西实现。你看，我记得好像雷军是发了一个邮件给市场部的同事，说要研究一下未来，对，让大家研究一下未来，在内部学习一下。我是、据说是知道有这么回事。
Okay.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早期的一些服务模式，我觉得也是有小米的一部分。我觉得大家各自从小米身上，当然我觉得志远肯定是更有感同身受。当时小米后面遇到华为之后，确实这个受到这个竞争的挤压是力量很大，没有达到他预期想要达到那个高度。但是我觉得新势力几家大家都不是华为嘛，对吧？没有说过去那么深的这个技术积累，更多的还是像小米啊，从零开始，从社群上获取用户，然后积累口碑，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做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是都有的。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当大家都有一点小米身上的影子的时候，大家遇到一起就开始掐架。
对，
最近呢，我觉得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跟未来非常相关。我觉得未来过去在社交网上也是相对比较佛系，
对，
李斌都不发微博，
对，
最近他又把这个账号找出来开始发了，对吧？
对，
尤其是那个什么 L9 不知道的秘密，就是那张图，对，很多人就是他可能也未必是未来官方，但是可能是未来的
车
主，对吧？自发的要做这种事情，对，我觉得就未来的这种跟理想开始出现针尖对麦芒的在社交网上这种拼刺刀，我觉得你们俩是有什么观察吗？
对，我这个一直我可能就挺那个的，我都挺生气，为什么未来一直那么火，你为什么那么端着？
对，
就是你天天觉得自己很牛逼，我是第一，那你这个最终你打到的就是那个金字塔，就顶尖那个少数人群，对吧？其实还有中下层的很多的人群，其实你把它忽略了。但我觉得现在那个未来的攻击性出来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欣赏，我觉得我靠，那个这个才是我想要的未来。
哎，你说这个跟我对小鹏那个感受是一样的。我上次在大小马跟那个他们聊的时候，我特意提到一个观点，我说你看去理想、顺义工厂，你感觉去了衡水中学，这个工厂你感觉大家被就是每个人被精心管理过，然后很安静在做自己的事情，效率很高。
对，
然后你去小鹏的感觉像放牛班，吵吵闹闹，乱七横七竖八的，对吧？这种有这种无序性的在，对吧？我很欣赏这种自由主义或者这种无序性，就大家不用被管理的很严苛。但是现在要高考了。你他妈的长点心吧，刷点题吧。我觉得老车主其实都是有这种心态的。
是是。
对，现在就到了高三了，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就哪怕我过去很欣赏你身上你会弹琴啊，你会画画呀，你各种艺术的素养啊，很好很好。但是他妈的现在要高考，我觉得现在很多老车主应该都是这个心态。而且我觉得这种心态很多时候是被理想逼出来的。就原来大家觉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各走各的路嘛。但理想周周发榜，周周每周就像高三的时候每周要把周考了的成绩摆出来，这样我就把大家一下子这个攻击性就调动起来了。
确实，对，我是觉得这种就良性的竞争，
你走过手机那个时代，你再评价一下
良性的竞争和对比，就是 消费者肯定是最终受益人。
对
对，价格首先是价格嘛，
嗯，
对，包括这个各种功能也都加进来了，未来也加了一些就是选配变成标配的一些功能嘛，然后对于消费者一定是好有利的，
嗯，
但是就是有一部分品牌的粉丝啊，还是有点过于极端和这个饭圈了，这种就会让这个品牌的其他一部分用户，就反倒不是竞争对手啊，反倒是这个品牌的其他一些用户就会感觉不太舒服。
对，
对这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的一些地方。
对，我觉得现在以销量领先呢，还是要照顾一下其他品牌的感受，并不只是照顾其他品牌，也照顾了你自己的用户，就是你的用户可能会。因为每个用户他不是说他是孤立的，我就在你这个品牌的圈层里生活，我还是要出去跟别人打交道，
对对，
我还要开着你这个品牌的车，
是
见朋友啊，对吧？聊天，就像我们说，今天如果你开一个品牌车，这个品牌对所有品牌都很有攻击性，对吧？
是，
仨瓜俩枣的，对，我们在做一块心里会觉得哦，会有点稍微有点感觉，但是如果说就哪怕你的销量很好，你的优势很板长板很长，但是。相对来说，对其他品牌要友好一点，大家你的车主其实也会感觉很舒服一些。
对，
这点之前提到这点，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
确实，就是包括我这里边，其实。确实有一部分是比较极端的粉丝搞的啊，就是挑事儿那种的，那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分辨能力，对，不能大家一拱火，所有人就一下全上，这个就也没必要。其实，
对，我觉得李厂长好像最近他也感知到了，他感知到了，
是
有些东西开始发朋友圈不发微博，就自己想嘴嗨一下，然后就先算了，不发微博，先发朋友圈吧。
对对对，
我觉得他应该会走，就是他的内心路程会有点像老罗。对，老罗当年其实一开始做手机嘛，也是那种
是
攻击性比较强，
嗯，
行业上的规则很多时候他就直接报到微博上了。但随着后面做的越来越，虽然他不是一个就是最后企业本身没有成功，但是我觉得老罗成熟了，
对，
就他成功了。所以你看最后他做的交个朋友，对吧？他也没有像过去那样，
是，
但其实很快就把债还完了。
对，而且现在这种卷，我觉得有个很好的点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很出名的各种商战嘛，就是这个比如加多宝和王老吉竞争，结果和气正凉了，对不对？其实你发现现在比如说像这个魏小李这些品牌，他们几个新势力在天天打来打去，
对，
你发现其实有些那种二线豪华品牌啊，甚至 BBA 开始他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包括前两天我们同事跟我说，我们做了一期某这个二线那个豪华品牌降价80,000，他跟我说，他说你看这个视频
是美系某美系豪华品牌，
对对，他说这个他说你看这个视频他的流量就只有魏小李的20%，说这个太可怜了。他说就可能降20,000，我都不会考虑买。
对，这个是营销最恐怖的，就是降价
也没
人知道。
对，
我觉得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说希望大家在社交网络稍微友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对于企业来说，确实如果不在社交网上做营销，
是
没有声量。
对，
这应该今天所有传统企业都想在学理想，都说要常说理想微博之王。你看五菱那个周金开，你明显感觉他是微博小王，
王中王了已经。
他已经跟理想一样，就是他把这个阵地已经撑起来了，而且对五菱来说非常受益于这个东西。
确实，
我觉得我们可能作为这个车主或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会有的时候觉得优雅一点好，但是可能对于车企来说，真的今年的目标已经定下来了，要不要搞，能不能搞，有的时候最后权衡下来，还是我们在微博上要积极一些。
是，确实是。
最后我觉得可以进入我们最后一个尾声啊，从战略上来讲，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评价，我觉得未来这个摊子铺得很大，
嗯，
又要做手机，很多东西都要自研，然后要做国际化，
对，
这么多的压力压在一个目前在爬坡的新势力品牌身上，我觉得如果是华为做的真无所谓，对不对？
对，
你已经这么大的公司了，但是未来的品牌就包括还有 New Life， 我们今天已经夸了它的产品，但是确实它又是一趴东西，
嗯，
就是它的这么多东西，你们觉得？这个战略思路对理想那种聚焦专注一点先击穿，你们觉得比较一下怎么评价？
我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更加就是说，尤其在现在这个内卷的环境下哈，因为你知道现在，尤其像理想这样品牌进来之后，其实它已经不允许各家去那个就是非常从容的去竞争了，
对
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聚焦一些了。包括你看，其实小鹏的调整就很迅速，以前他花了很多精力，天天去做那个小鹏汇天的那些，对吧？那个飞行那个汽车那些东西，但他现在主要精力还在小鹏上面。我觉得可能是当下的环境可能要需要更聚焦一些，但是我觉得有些也得做，包括我自己可能更最喜欢的未来的东西，可能就是 New Life 那些东西，就是那个设计感啊这些，我觉得是很好的。
是，
人呢？
对，我最近才开始研究未来啊，就是我发现未来盘子确实就像你说铺的很大很大，像车只是一部分，还有这个那个 Neo Power 对，充电换电还是一部分，然后 Neo Life， 然后像车的话，其实我是觉得 完全可以聚焦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内卷这么卷，大家效率高点肯定是一定是有好处的嘛。
嗯，
像未来就是刚才那个你提到的那个 EC6， 对，包括这个 ES7 这样的车型，
对，它的车系好像太多了。
对，这几个这两个车型，我是觉得其实有必要出吗？对，就像这个它盘子铺的有点太大了，像宝马其实车型比较成熟了，像 X5 X6 X6 只是 X5 的一个补充嘛。
对
对，但是未来需要这个 EC6 来补充这个 ES6 吗？
对，我记得之前秦明红讲了一点，他说就是问到为什么就是说比如宝马的出了一个新品它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系列，
是
三系跟五系就不会打架，
对
对吧，但是为什么未来出了个六，对吧，对七和八影响就非常大。
嗯，
那秦明红说的就是因为未来是个新品牌。
嗯，
新品牌宝马已经教育市场这么多年了，
是
对吧，开叉五的用户不会看叉三的，
对
对吧，肯定的，但是在未来的用户呢，它还是那个用户池，它
对
买八的用户七的用户六的用户就混在一起了。
对，
但是同时我就想反过来问，那既然你知道这是个新品牌所必须面临的状况，就现在已经用户是混在一起，那你为什么不精简一下产品线呢？
是，包括价格区间也是个问题，因为新能源车价格区间其实比较压缩的，它不像传统品牌，就是可能一个系可能差十万二十万的。
对
对，并且这次未来这个它还有几个金融服务，比如说租电池降七万，降十万的，然后又降了这个三万的这个就是服务包的那个价格，充电服务包的价格，降完这个价格之后，整个价格区间就可能更紧了。对，这部分其实对于消费者选择来说，如果你车型太多，还真的是挺困难的这部分。
我觉得精简产品线，聚焦于几个最核心的车型，在最核心价位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们都对未来的一个
对对
是的
对
是的
对。
那你觉得这一轮整体调整完之后，刚才志远已经大概有一个预测了，
嗯、
到年底能够什么？王攀，你预测一下。
我跟他预测简直是一模一样，就是当天出来之后我就说了、
嗯、
我说未来应该会在很快，可能就两三个月时间之内就会到两万，
回到两万。
对，当时我同事说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应该上不了。
但实际上六月份看很明显，
对，非常明显，因为这个说白了、嗯、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北京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大家对价格不敏感，但其实知道绝大多数人其实对价格非常非常敏感，包括甚至你自己 对不对、嗯、很多未来的车子假如说到自己很那个很高大上，我们不在意这个价格，但你相信比如说那个免费饭店的时候他就去了，但凡不免费的时候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真是绝子，我跟你说、
嗯、
这是所有的电动车主都是这样、
嗯、
我说不只是未来，理想车主也这样，
对，
就是上次那次我不是去那阿拉亚在路上，
对对，
在阿拉亚路上就是拍到理想车主充电充满95%都不行，非得充满，
对，
然后我就发这个微博，其实我就是据我所知理想也看到了这个、
嗯、
但是他不好转我这个黑字的微博、
哦、
他就说他要发一条微博解释说为什么买这么贵电动车的车主的人还会就在意的几毛钱油钱，对、嗯、几毛钱电费，就是为什么计较的几毛钱电费，他还是洋洋洒洒讲的，就虽然就比如说虽然我有个泳池，但是我还是会拧紧水龙头，对吧，
对，
就是当然我觉得他有点狡辩的这个意味在，但是我觉得确实他说了一个现象、
嗯、
就是电动车这个东西确实是会让人抠的，
对对，
我觉得我为了那两毛钱电费我真的可以再开一个10公里去充电的，
你会发现就是油车和电车逻辑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饭在餐厅里面你多点一个菜花个50-80的，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但是让你花10块钱买个爱奇艺会员，你是不是要犹豫老半天？是不是？
对对对，
就感觉这个逻辑很像。而且买这个油车和电车的，好像电车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很在意这个性价比啊，这方面的，对不对？
对。
所以好像就是自然，很多买油车的他就不会在乎加个油钱500-800的，他眼睛也不眨一下。到充电的时候多加30块钱，他就很心痛。
还是有消费心理学的问题，这个。
对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那、嗯、最后的最后。刚才我一开始节目的最开始我就讲完一个问题
啊、
嗯，两位是都见证了中国手机过去10年的发展。我们刚才预测的是个短期到年底会怎么样？那、
嗯、
我们长期2025年，或者说你们从以中国手机行业的这个坐标系去卡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你们觉得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嗯、
大概总结一下。
我觉得可能现在已经是淘汰赛了吧，就是说、就是、
哪一年你就具体说哪一年？
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在16、17甚至17了，可能差不多。
就乐视锤子出局的那时候。
对对，可能就差不多，就是像接下来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品牌应该就会出局了、
嗯、
啊。
是是。
虽然你他已经讲了个大概，你讲了，你觉得哪些东西是关键性在淘汰赛会发挥作用？
对，
以你做手机行业已经这
么。OK， 我觉得确实非常像啊，就是你看当年中国是这个全球手机的中心啊、到某一个时间点，就是小米这个做手机之后啊。然后现在呢，中国是全球这个电动车的中心啊、非常非常非常像。然后我觉得几个点吧，首先是就是现在就魏小李为首嘛，并且还有一系列的这个长尾品牌啊，合资品牌，现在大家已经卷到一个几乎卷到一个新的高度了啊、对。然后到 时间点上可能确实有点像当年16到17年那个时间点了。
对，
可能我觉得到24、25年有些品牌应该也会就是扛不住了嘛。
嗯，
对。那如果最后只剩下几个品牌，那这个品牌的就是大家的核心关键，本质上我觉得第一点啊还是产品，对，还是产品本身。对，这个产品本身你有没有做成，就是有点像当年做手机大家有点讲水桶机那个概念嘛。
对。
然后做车的话其实现在有点讲究这个水桶车的这个概念了，你有没有最大程度上做成这个水桶车。对，其实换句话说，就你有没有明显的短板。假如说你有明显的短板，可能是一个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了。对，这是第一个点。另外一个第二个点就是你的这个价格和服务有没有跟着市场去做动态调节。因为价格其实
反而要快，
对，价格其实很难说你现在什么价格是一个合适的价格了，只能说在这个时间段内你的价格合不合适了。对，
你觉得现在基本上就一个季度得看一次了。
是是的，这部分包括你的服务有没有跟着你的这个产品和品牌去做提升，然后你的价格下来之后，你的服务包括你的应对有没有跟得上，这还是一个挺敏感、挺动态的一个问题的。这部分我觉得很多品牌还是需要去考虑的。这
两点
是
我感觉增加，我把这个之间这两点往前说一下，真的就是一号位老板，你不可能要从不可能再从容的管公司啊，真的是要听到一线的声音，出了问题马上第一时间解决，
对
吧？下一代的产品自己扑到前线亲力亲为，没有可能说你放权
是
交给谁然后他就能把你的事搞定。真的是我觉得最了解自己用户和品牌的永远是自己的一号位，所以我就在这里，其实我是希望无论是老秦还是斌哥，他们能在未来这一年是两年的这个攻坚战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对吧？就不要，就是未来当然身上有很多这种就是悠闲的腔调、优雅的身段，但是这两年真的是要下场肉搏的。我是更希望看到他们真正意义上，比如说都不只是发微博这件事，就是在微博上要卷起来，要撕起来。
对，
因为我觉得对外部的这种动作是会影响到大家的士气的。我觉得未来在前段时间大家有点迷茫，就是看到老板好像也不着急。
对。
那我为什么要着急呢？对吧？现在我觉得当看到老板着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整个动作。我觉得小鹏这个调整其实现在就是这个逻辑，就是看到老板亲自抓了，又来了一些人，是吧？大家开始卷起来，开始熬夜了，开始加班了，然后大家觉得哇，这事儿有的打了，
对
吧？对吧？我觉得这个状态可能，但是我不是在这里鼓励加班哈，不要不要，对，不要揪着一点。我只是说，大家身处中国新能源，2025年之前，这可能也就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其实可能真的是从一号位到整个公司，要处在一种超级紧张的状态。
确实是，
好吧，那我们要不这期就到这里。
好，
感谢两位嘉宾。好吧，我们 OK 了。
OK，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